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黑社会大哥弃恶从善，18年牢狱14年修大法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4号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是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修炼前，我曾经是现在人说的黑社会大哥，打架斗殴，欺行霸市，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，所以结了很多怨。后来我被人诬陷，被关押进看守所，之后被判刑18年。在上诉期间，我在看守所里经常打骂别的犯人，不服管教，警察拿我没办法，我在看守所里也当上了大哥。第一部分，在看守所学了五套功法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通过各种媒体到处散布谎言。看守所也不例外，搞中共邪党那一套，人人过关，人人表态发言，揭批法轮功。奇怪的是，每次轮到我发言时，提前想好的话就是说不出口，我感觉头昏脑胀，胸闷气短。得法后我才明白，师父那时就开始管我了。后来一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，我就主动和他搭话，问他一些关于法轮功的情况，他只是笑说，你练不了这个。我说，我为啥练不了？他还是笑。这个大法弟子50多岁了，我想当时他看到我脚上有铁镣，脸上留着大胡子，太凶了吧，把他吓着了。没过几天，又被非法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，管号的犯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卷手纸，上面有字，写着红银，问他是什么。他说是师父的师，用来学习的。他就因为这个被非法关进来的。我问，你犯什么法了？他说是政府弄错了。后来我看见他天天擦地板，就问管号的人，怎么天天总是他擦地板？管号的人说，他愿意擦。我骂了一句，你怎么不愿意天天擦？管号的人一听就害怕了，赶忙说，那就换人。2000年3月21号，又被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，就是他把法轮大法传给了我。当时他进来时，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只是笑。管号的叫犯人折磨他，要往他头上浇50盆凉水，这是一种看守所里的潜规则，刚进来的犯人谁也不例外。那时候我对大法已经有了好感，当我看到犯人们要对他下手时，就对他们说，谁也不许教他。他们见我说话了，谁也不敢动手了。然后我就和这个大法弟子交谈，他给我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述了大法真相，他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我，我就开始学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感觉很好，和他说的差不多。第二部分，没书还是不行。后来这个教我功法的大法弟子说，没书还是不行。就他这一念，没过几天他就出去了。他出去后的第二天，值班警察来告诉我，某某来看你，我给他打发走了。我想一定是送我书来了，心里很遗憾，因为我这一念，奇迹发生了。几天后，我在接见室接见家人时，进来一个人，当时我就想这人是给我送书来的，结果他就盯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他过来说，大哥，你认识某某吗？我赶紧说，是大海让你来的吧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拿出来吧。 他从腰中拿出了转法轮，就这样我得到了大法宝书，但是我一遍没看完就放下了，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。后来才知道，看第一遍时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下，不然很难再拿起来。后来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，我跟他交谈时拿出转法轮给他看，他当时就惊呆了，你怎么带进来的？我说你看吧，可是他看起来就不撒手了。我就想书里面肯定有我没看到的东西，就对他说，你也看了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我看看了吧。他就把书还给了我，并说，你看吧，你不看的时候我再看。当我再一次拿起转法轮时，真的就放不下了，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着我，师父宏大的慈悲打到了我的心底，使我这个浪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写到这里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师尊，您为了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苦心安排，为弟子承受了太多太多。第三部分，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，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。得法后，我每天拿着书看，监管我们监视的警察问我，你看的什么书？我说转法轮。他不屑地说，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，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。我没理他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在上厕所时，哗哗淌出的全是黑血，然后感觉肚子空空的，非常舒服。回来后，我和同修说了这一情况，他说，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，是好事。是真的，师父讲法中讲的给弟子净化身体，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了。我激动兴奋之余，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，要真正修炼，一修到底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把伺候我的人都辞了，自己的事自己干，处处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有一次，所长和一帮警察进来要查监，看我在地上坐着，旁边有辣椒，就问我，像个佛爷似的坐在这儿干嘛呢？我说干活呗。在以前我是不干活的，他们听后哈哈大笑，说你会干活？我也没起来，继续摘着辣椒，他们转一圈就走了。修炼就有心性关要过，一次我在一旁站着，一个年轻的管号犯人冲我喊，你站在那儿干啥呢？还不过来干活？嘴里还骂骂咧咧的。我冲他笑了笑，没吱声。这要在以前，我早就骂他打他了。敢骂我，这还了得？别人一看是我，赶紧把他拉走了。背地里告诉他我是谁时，他吓坏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十八载和狱中同修形成整体，共同反迫害。因为我的特殊身份，在看守所里我有相对的自由，我能够拿到外面同修送进来的大法资料，就把大法资料给里面的同修传开，我们形成整体，共同反迫害，保护同修。当我把师父的讲法传到女号时，一名女同修对我说，十八载，因为我被判刑十八年，同修都叫我十八载。还有师父的讲法吗？他那颗纯净的心使我感受到同修间的美好和信赖，我就又送过去两本师父的讲法，他们非常高兴。当时不少监视里非法关押着大法弟子，我就告诉其他监视管号的犯人，不许迫害大法弟子，准许他们练功学法，我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同修，我自己也每天坚持学法背法练功，这为我以后反迫害、注视正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后来邪恶开始迫害我，把我转到了外县看守所。到那以后，我还是照常学法练功。有一个恶警给我用了一种土铐，而且是背铐，铐了我24小时。那种土铐国家规定不准用，土铐铐上后能杀到肉里去，时间长了两只胳膊会残废的，非常残忍。几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痛苦了，我就背法，背真修，背师父的红银二，正念正行。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一遍接一遍的背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闯过了这一关。我开始绝食反迫害，9天没吃东西。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时，我的皮肤已经变成蜡黄色的了。到了医院，我听见大夫对警察说：“怎么这么长时间才送来？下次再这么长时间不吃饭，别往我们这儿送。”他们给我灌食，我反抗，不让他们灌，反复几次都没灌进去。他们就用了一种铁器把我的嘴撬开，灌进去一点，结果我全吐出来了。警察没办法了，说：“什么黑社会，原来是练法轮功的，赶快弄走吧，免得影响我们这里。”他们把我送回了原看守所。回到原看守所以后，来了一个恶警，据说是个科长，他把一个自以为是在社会上跑的人铐在了死人床上，没用一天就把这个人给制服了。这一下倒把这个恶警提醒了，他就找到我说：“你别再练了，不然我把你也铐上死人床去。”我因为当时学法不深，也是气盛，就对他说：“你靠吧，但是你别后悔。”我用人的想法答应了他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这个恶警找了好几个外地犯人，因为他知道本地犯人不敢碰我，把我铐在了死人床上。死人床就是把两只手各戴一副手铐，脚上戴上铁镣，呈大字状靠在床上，不能翻身，不能大小便，非常难受。我绝食第5天时，他们找来熟人劝我吃饭，被我拒绝了。到了第6天，他们就开始强行给我灌食，来了5、6个大汉，把我架到椅子上，往我鼻孔里插管，插了几次也没插进去，就都走了。到了下午，他们又来了，又开始给我插管，说让我配合。我说：“配合你们，那我绝食干什么？”这时我耳边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：“发正念。”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就开始发正念，看见眼前像针尖大小的东西纷纷往下掉，有的还发出叽叽的声音。然后我就听到灌食的法医说：“我不弄了。”说着提着药箱慌里慌张的就跑了，那几个大汉见状也跑了。到后来那个恶警科长找来很多人轮番劝我吃饭，我说除非他亲自把我放下来，允许我学法练功，否则我不会吃饭的。最后那个科长妥协了，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学法练功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。我就利用所有的机会给遇到的人、接触到的人，包括警察讲真相，救人正实法。后来我被转到监狱，我照样学法练功讲真相。一次我被关进小号，我就坐在地上发正念，一个恶警科长从监控中看到我，就拿着电棍来电我。我当时没有怕心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让所有对我的迫害反击到迫害者身上。他的电棍刚伸过来，就听到他啊的一声，扭身就跑出去了。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敢迫害我。第5部分，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。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：“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”我随身总是带着大法书和电子书，有时带好几本，遇到同修就送给他们， 但是监狱里面比外面邪恶很多，每天出工收工都要检查，采取排队抽查的方式。每到抽查时，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，不让他们抽到我，以免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。说来真是神奇，十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在我身上搜索过大法资料，有时抽到我就会突然有什么事耽误了，或者有人把搜身的人叫走了，反正总是有惊无险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。有一次监狱恶警迫害大法弟子，一位同修在狱中练功，他们居然把他的一条腿打坏后锯掉了。这件事让狱中的同修们非常悲愤，纷纷写举报信控告他们的恶行，但只有我的举报信送出去了，我还把这件事通过外面的同修传递出去，上了明慧网。恶警们气急败坏，把我靠在一棵树上，扬言给我点教训。那棵树下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，白天我被靠在树上，夜间我被靠在铁栏杆上，不能蹲不能躺，我被折磨了一个多星期。说来神奇，我被靠在爬满蚂蚁的树上时，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。十几年来师尊对我的保护太多了，几天几夜都说不完，因为篇幅有限，在这里不一一赘述，以后有机会再与大家分享。第六部分，弃恶从善，面相变好，亲朋信服。我在监狱里度过了16个年头，得法修炼14年。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，我靠着对大法的正信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坚定努力地做好三件事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千余人。2014年我出狱后，家人和朋友们受中共邪党的迷惑，听信谎言，劝我不要再练了，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16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弃恶从善。他们也看到了我身上的变化，比原来的我英俊了，以前凶巴巴的脸变得慈眉善目，皮肤细腻，白里透红，神清气爽，脾气也好了。法轮大法的威德震撼了他们，有的人做了三退，有的人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了。在师尊的看护下，我找到了生活的出路。我虽然在狱中度过了16年，回来后很多的故友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我，我做起了自己的生意，我也给他们做了三退。我和同修们更是相互鼓励，相互帮助，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助师正法，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80岁直肠癌，90岁健步如飞，我和我照顾的两位八旬老人的故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2日。我是200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那之前因为我丈夫修炼，我能接触到一些真相资料。我看到一本叫做《预言》的小册子，很认真地读了一遍，知道了将来人类会有很大的灾难和瘟疫，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两句话的人能留下来，谁要能把这件事告诉世人，谁就能积下很多的功德和福分。知道这个天机后，我就开始帮着装真相资料，人手少的时候我都通宵达旦地干，领孩子上公园时跟路人唠嗑，也把这事告诉人家。 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一双儿女积德，也是希望别人到时候能得救，做好事嘛。大约两三个月后，我发现折磨我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、风湿、鼻炎、肩周炎、外周髁骨炎等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。上楼抱孩子腰也不疼了，呼吸也不觉得困难了。我很惊讶，觉得这个法太好了，威力太大了。要知道，折磨我多年的那些疾病，我吃了多少药，打了多少针，花了多少钱都没治好。而我对大法只做了这么一点点，那些疾病就都没了。这大法也太厉害了，大法师父太慈悲了。于是我请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一字一句的背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往高层次上传功，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，那不就是渡人吗？渡人啊，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，就不只是祛病健身了。当背到这段法时，我佛性的一面一下就出来了，我哭了。原来这本书能让人修成佛啊，我要修成佛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便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开始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约束自己的一丝一念和行为。第一部分，做保姆，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。我修炼大约3年多的时候，因为两个孩子上学，不能出去工作，为了贴补家用，我想找个钟点工。一个同修的妹妹就帮我介绍了一份保姆工作，照顾两个80多岁的老人。老头81岁，刚做完直肠癌手术。老太太82岁，刚做完白内障手术。两个女儿都上班，需要找个保姆做两顿饭，打扫卫生，洗洗衣服。听了这条件，我觉得还行，便去应聘。两位老人都是粮食部门的，老头还是领导，比较有正义感，爱打抱不平，生活勤俭，但有大男子主义，在家里说了算。老太太耳背，不爱说话，但心地善良，能忍让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在这工作是一举三得的事，一是能证实大法，救度二老及其家人，二是能增加些收入，三是也不耽误我学法练功，讲真相救人。我每天上午9点多去干活，吃完午饭收拾完，下午去讲真相救人，3-4点钟再去工作，吃完晚饭回家学法，也不耽误我照顾孩子。我觉得挺适合我，就接下了这份工作。这样我在他家一干就是10年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彼此成就，都受益匪浅。去老爷子家面试的第一天，我就告诉二老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然后讲了大法真相，给老爷子做了3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老太太没退，她说好不容易入的，不退。当时我对大法的理解也不深，讲真相的能力也不能解开世人的心结，就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。第二部分，修去利益心，处处为老人着想。在谈工钱的时候，说好一周休一天，一月给1500元钱。但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二老的两个女儿周六周日都去，用不着我去。老爷子就让我一周休2天，按照1500除以26天，按平均一天约58元工钱计算。这样一个月再扣除4天工资，我一月干满22天还开不到1300元。后来就按天给我算工钱，去一天就给一天的工钱，不去就没有。这样工作了好多年，后来他家58平米的房子卖了，住大女儿家90多平米的房子， 这样打扫卫生的工作就多了。我跟老爷子提出涨点工钱呗，老爷子就给我每天涨10块钱。过年过节他家孩子去了就不让我去了，这样我一个月才开1500-1800不等，工资少得实在可怜。但我觉得跟两位老人结下了善缘，我待他们俩跟我自己的父母一样，所以一直在他家做着保姆，照顾着他们的生活。直到我在他家干到5-6年的时候，老爷子可能也觉得我工资太低，过中秋节给200块钱，过年给孩子500块钱压岁钱，我不要他就不愿意，生气。第二天我再去干活时，他就把钱变成东西让我领回家。我在他家工作的时候才30多岁，饭量比较大，一顿饭能吃2碗饭。老爷子有点心疼大米，就给我耍脸子。有一次他二女儿家小外孙女来了，他就问那孩子，你知不知道咱家多了一个人吃饭啊？他外孙女说，知道。我听出来了，也看出来老爷子是想我吃得多了，心疼了。我就想，师父让我们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，我不能让老爷子心里不舒服。以后我每周自己带些吃的，2块钱买3个大馒头，1周买2次，1周带6个馒头，再买几次青菜，如白菜、菠菜、胡萝卜、大豆腐等，让他心里平衡。他们不咋吃肉，就吃萝卜、白菜、豆腐、土豆这些常吃的家常菜。本来讲好一天管2顿饭，晚饭我回家陪孩子吃，不在他家吃。可这样算下来，我基本1天1顿饭在他家都吃不上了。日久天长，随着我境界的提高，舍得心甘情愿。我的付出他看到了，老爷子也被感动了。后期他就转变了，煮饭时告诉我多做点儿。记得有一年秋天的下午，我给他家买了2捆特别嫩的雪里红菜缨子，准备腌咸菜。那天我着急回家接孩子，放下后我就走了。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，老太太把雪里红菜缨子都洗完了，只听老爷子大声地骂着老太太，你洗它干啥？还没买来盐呢。我知道他家有大粒盐，一听就明白老爷子这是心疼盐了，认为我买的菜就得我买盐腌。我屋都没进，二话没说下楼买了3袋盐，回来把菜腌上。盐还剩一袋，我也没拿回家，老爷子不吱声了。我们这里经常用腌好的雪里红菜缨子炖豆腐吃，炖之前都得把雪里红菜缨子泡一晚上，不然太咸吃不了。老爷子觉得泡太淡了吃得多，就告诉我别泡那么淡，我答应着。那天我买块豆腐准备炖雪里红菜缨子吃，老爷子说别泡了，我就多洗了几次，可是里面的盐洗不出去，炖碗菜齁齁咸，最后吃不了，老爷子还是倒掉了。有句常人话说，干活不由冬，累死也无功。我明知道那菜不泡吃不了，但我也得按照老爷子说的做。他是东家，我是打工的，我就得听东家的。作为晚辈，对老人孝顺就得顺着老人，让老人心情愉快。我虽然不是他的子女，但在我内心深处，我早已把二老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侍奉。作为修炼人，更不能执着自我，得修掉为我为私的人心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拿二老当作父母一样对待，可是有时他们拿我当外人。有一次，老爷子的外孙女给他一部淘汰的3星手机。我身边有个比较好的同修，正好没有手机用， 我就想把他那部手机买下来。我说，大爷，你把那个手机卖给我呗。老爷子当时没吱声。第二天我再去干活的时候，看到他把手机藏起来了。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的，心里有点不平衡。但转念又一想，我不能用我的标准来衡量他们。再说，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。于是我就放下了这颗不平衡的心，待他们依然如故。第三部分，老人信大法得福报。我在他家干活的时候，穿着一个前面有大兜子的围裙，里面装着播放器，一边干活一边听同修交流文章等。老爷子能听到，老太太耳背听不到。我这样做也是故意让二老听到。有一天老爷子跟我说，你们那广播讲得挺好啊，你也给我整一个呗，我也听听。我就给老爷子买个播放器，卡里装上师父讲法，老爷子没事就听。有一年过年我回老家，老爷子给我放十多天假。这期间老爷子肋骨摔伤，睡觉又从床上掉地上，软骨受伤，一喘气肋骨就痛。他就问我咋回事，我就说，是不是你给我放假，你自己也给自己放假了，看电视享受天伦之乐，没听法啊，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他乐了，说是。我说，师父讲法能救你命，你把救命的法放在一边，享受人间的快乐去了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你听师父讲法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无论我在与不在，我师父讲法你得坚持听，你听师父就保护你，你会受益无穷的。这回老头子可记住了，以后过年过节也听法不间断。还有一年也是过年，他出去溜达，平地又摔倒了，裤子线裤都摔破了，但他腿啥事没有，他明白是师父保护了他。还有一年也是过年，老爷子给我放假的时候得了阑尾炎，孩子们送他去医院做手术，可是割开一看，老爷子阑尾已经割掉了，大夫给洗洗肠子就缝合上了。老爷子住院的时候，把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带进了病房，没事就听，还是外放，也不怕别人听到。外孙女女婿听到了，问老爷，你听的这是啥啊？他说，是李洪志老师讲法。外孙女女婿说，讲得挺好啊，大夫来查房他也不怕。等我上班去护理他的时候，那些大夫护士来查房的时候，我就把播放器关了。老爷子说，小喇叭咋不响了呢？我说，这么多人闹哄的。其实我是怕心出来了，老爷子不怕，他说，快放上。老爷子听了法，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他没因误诊跟大夫过不去，七天就出院了。十来天后我陪他去拆线，他同病房有个患者做直肠癌手术，半个月伤口还没愈合，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跟他们说，你有钱治病，没人替你遭罪呀。他们很相信。老爷子高兴地跟大夫和那个患者显示，你看我神奇不，好多快。有一次老爷子去药店买药，售货员问，大爷，你多大岁数了？得70多了吧？他说自己都快90了。售货员问， 你身体咋这么好呢？他说，我天天听李洪志老师讲法。卖药的人说，大爷你可别听，共产党不让，中国都不让，是邪教。老爷子说，那可不是，我们家保姆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可好了，20来年都没吃一片药。售货员说，他在家吃没吃药你知道啊？老爷子说，他们练法轮功的人都不撒谎，我信，我现在天天听，他也没说不让我吃药啊，我该吃点药吃点药，我天天听，走路跟一阵风似的，上4楼我都不喘，一气都不歇。老爷子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着大法。我把明慧年画贴在他家墙上，14、15年了也没揭下来。一次他外孙女的孩子来，在那屋睡觉。老爷子的女儿一会儿把门瞅瞅，一会儿把门瞅瞅，说，这孩子白天睡觉从没超过半小时，20多分钟就醒了，今天这是咋的了，睡快2个半小时了还没醒呢。我说，你看那屋墙上贴的啥？是法轮大法年画。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，这画在屋里贴着，一切邪魔烂鬼等不好的东西都到不了跟前，这屋常好，所以孩子睡得特别香。我顺势给他们家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们全家就老太太和大姑也没三退，其余人全部明真相三退了。老太太3年前因为疫情离世，享年92岁。大姑爷是教育局人事科的领导，因为受中共邪党毒害太深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不吱声，不相信。58岁那年得肝癌去世了。我因为儿子结婚，女儿上高中，5年前辞掉了这份工作。现在每逢过年过节，我都买些东西去看老爷子，每次都叮嘱他要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坚持听法。他说他天天念，还加上了李老师好。李老师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老爷子今年94岁，身体特别好，走路健步如飞。我在老爷子家做了10年保姆，时刻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断去掉人心，不少与我有缘的世人也因此被救度，得到福报。希望世人看到我的故事，能正确对待法轮功，善待大法弟子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